他来时名不见经传，愿意为加盟曼联免费踢球。
When I heard they were interested, I think I would have played for free, just to get a chance.
他一脚踢出诺坎普奇迹，成就欧冠永恒的经典。他火线回归，带领球队走出泥沼，攀上高峰。
Yeah, but mountains are there to be climbed, aren't they?
他不愿放弃，只因走了很远，如此接近成功。
No, I've come too far. We've come too far as a group, and we're too close to give up now.
他就是索尔斯克亚，让我们跟随 Jamie Jackson 撰写的《红色门徒》一书，一同回顾索尔斯克亚与曼联的不解之缘。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内容是《红色门徒》第三章，挪超联赛小展身手，转会红魔更上层楼。1994年底，索尔斯克亚离开克劳森宁根前往莫尔德时，他已经是一名进球如麻的中锋了，这也是打动莫尔德主教练阿格哈利德将他签下的主要原因。索尔斯克亚将从家乡克里斯蒂安松南下去往同属于莫勒鲁姆斯达尔郡的沿海城市莫尔德，这个城市是他们郡的首府，也比克里斯丹松要大得多。克劳森宁根足球俱乐部的主席约翰马里乌斯迪比克这样说，当奥莱去莫尔德时，我们为他感到骄傲。然而克里斯丹松和莫尔德是截然不同的城镇，而且由于他们的位置相近，文化不同，当然还有足球俱乐部的原因，导致这两个地方本质上是竞争对手。按照莫尔德市鲁姆斯达尔博物馆的馆长马德斯兰格斯的说法，当索尔斯克亚加盟莫尔德时，这是他人生和职业生涯新的阶段，而且他也成为了这两个城镇之间的一座桥梁。迪比克说，有趣的是，这两个城镇之间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却有如此大的差异。克里斯蒂安松是一个活泼的地方，人与人之间有不同的融合，有着各色人种，就像一个在挪威的拉丁城市，但从传统上看也带来很多的问题，大量的无业游民，健康和社会问题。莫尔德则处于天平的另一端，居民受过良好的教育，健康程度也不错，经济也很好，但可能也有点无聊吧。众所周知，克里斯蒂安松的葬礼要比莫尔德的婚礼有趣得多。你也无法判断莫尔德队是否赢了。当比赛后他们的球迷走出体育场时，他们是那么的严肃和衣着整齐，不会有人在街上大喊大叫的。几个世纪以来，这两个城镇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争斗，就像邻国之间经常发生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索尔斯克亚的情况就变得非常有趣了，因为他一直是两个城镇之间的一座桥梁，而克里斯蒂安松和莫尔德的人们也都认为他是自己人。在1994年12月签下索尔斯克亚，确认这位年轻前锋成为他的球员后，哈雷德感到非常高兴。他今年65岁，曾在曼城和诺维奇踢过后卫，也是现任丹麦国家队的主教练。他说，
是他的终结能力打动了我。当他在第三级联赛为克劳森宁根踢球时，我们研究了他一段时间。我们听说他是因为我们之前就从这个俱乐部买过其他的球员，他们的青训系统非常的好，所以我去看他的比赛，我对他的终结能力印象非常深刻。真的，他看起来并不强壮，个子也小小的，但他的技术非常好，尤其是他的终结能力非常好，这就是为什么我想签下他。
挪威的足球新闻电讯报对这个来自克里斯蒂安松的男孩进行了报道。
我听说他是个好小伙，但我从未和他交流过。当我在1994年回来执教时，我们需要补充新的球员，因为93年时球队降级了。
哈雷德这样说道。他曾在1986年至1991年间执教过摩尔德。
我第一次试图签下他是在1994年赛季前，但他说想在克劳森宁根再踢一年。这最后一句话显示了索尔斯克亚内心的成熟和沉着。他将在1994年年满21岁。哈里德说，俱乐部之间有接触，但他得去服兵役了。在挪威，20岁时要服强制性的兵役一年。当我还是球员时，不得不努力在军队所在的地方找一家俱乐部来保持训练。那是在北方，你可以想象训练设施有多差。后来，国脚得到了特别的豁免，他们可以和球队一起训练，并在训练设施更好的挪威南部驻扎，这是为了让球员保持状态。索尔斯克亚确保自己在服兵役期间保持着状态，哈雷德说。后来在服役期间跟着其他一些顶级俱乐部进行训练，我们再次与他取得联系，但也有其他一些更大的俱乐部想要得到他，比如卢森伯格，他们比我们更有钱。94年冬天的时候，我和他进行了一次会面，圣诞节前他就和我们签约了。我很高兴，因为他成长了，变得更强壮了，而且仍然保持着终结的感觉，这真是太棒了。年轻的索尔斯盖清楚自己的想法。挪威球迷俱乐部的比亚特·瓦伦说，
他曾被邀请与罗森伯格一起训练，但他们想让他去和青年队一起训练，而不是一线队，他对此并不感冒。而当哈雷德希望他签约莫尔德时，尽管同时有其他俱乐部对他感兴趣，但奥莱非常确定，对他来说，这就是他要去的球队。他可以待在一个离家近的地方，对他来说，这是一家正确的俱乐部，也处在一个正确的位置。
索尔斯克亚仍然是一个相对默默无闻的人。
奥莱的转会花费了大约20万挪威克朗，这在当时大约是16000或者17000英镑。这太荒谬了，
比亚特接着说。
这根本不算什么钱，真的，他是被许多俱乐部看中的人才之一，但我认为也不能说挪威所有的顶级球队都急于签下他，这可能就有点言过其实了。他是那种有点不被人注意的球员，如果人们真的知道他有多么好，知道他是个怎样的终结者，就像他在即将到来的赛季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的那样，那么莫尔德签下他遇到的竞争可能会大得多。
哈雷德的莫尔德在锋线上选择了索尔斯克亚和另外两名前锋斯塔夫勒姆和桑德国特，他们三人之间的化学反应一触即发。当时索尔斯克亚踢9号位，斯塔夫勒姆和桑德国特在他的两侧活动，而佩特鲁迪在中场的创造性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他们是三种不同类型的球员，尽管他们速度都很快，
哈雷德说。
鲁迪后来被我们卖给了谢菲尔德星期三，他在为他们输送炮弹方面发挥了真正的核心作用，他就是那么出色，将会成为1996年挪威的年度最佳球员，之后会为谢周三效力三个赛季。他创造了大量的进球和机会，堪称助攻机器。
1995年4月22日，索尔斯克亚在9902名观众的注视下，在布拉恩体育场面对布拉恩的比赛中上演首秀。哈雷德派出的首发11人如下：巴克、辛格萨斯、福斯特沃尔德、雷克达尔、斯特朗德、赫斯塔德、雅各布森、鲁迪、斯塔夫勒姆、桑德国特和索尔斯克亚。比亚特·瓦伦说，
我当时在场，记得他进了两个球。那场比赛真正有趣的地方在于，之前他为克劳森宁根进了很多球，无疑是个大天才，而在这里他轻松地复刻了此前的情景。
最终莫尔德6-0轻取对手，正如比亚特所指出的那样，索尔斯克亚打入一球，他的锋线搭档桑德国特有两球入账，斯塔夫勒姆也进了一个。随着比赛第28分钟迎来自己的第一脚射门后，索尔斯克亚开始在挪威顶级联赛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比亚特说，
那支布拉恩队实际上是挺不错的，他们打到了优胜者杯的四分之一决赛，输给了利物浦，但他们在竞技途中淘汰了埃因霍温。然而莫尔德在那场比赛中完全压制了他们，6球横扫， 而且能够轻松地进得更多。他们就是完全击倒了布拉恩队，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第一次看到索尔斯克亚，第一次看到他的现场比赛，你会觉得这个球员不错，但你不确定他是否会在五年后成为一名出色的球员。索尔斯克亚领衔的锋线多点开花并非偶然，他们将被证明能对对手的防线发起持续的进攻威胁。接下来的一周，他在莫尔德体育场4430名观众面前迎来了自己的主场首秀，莫尔德以5-4击败了维京队。索尔斯克亚在第22分钟、26分钟和75分钟上演了帽子戏法，桑德国特也梅开二度。索尔斯克亚、桑德国特和斯塔夫勒姆很快就被人们称为了 3S 组合。哈雷德说，这个组合喜欢攻击防线身后的空间，奥莱经常能以这种方式取得进球，他非常聪明地做着正确的事情，为其他球员创造空间，而且他在禁区内的移动也非常的棒。我们在训练中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本质上也是因为我们的团队防守真的很差。莫尔德赛季初的状态爆棚，我们前六场全胜，在联赛中领跑。期间索尔斯克亚只有两场比赛没有进球，一场是对阵利姆斯特罗姆，一场是对斯塔贝克。他在1995年5月16日7-2大胜获得的比赛中再次上演帽子戏法，斯塔夫勒姆同样由三球入账。索尔斯克亚迅速在挪威最顶级联赛证明了自己的天赋。斯塔夫勒姆说，
我们当时刚从挪威第二级联赛升级，并在前一个赛季赢得了挪威杯，这是一支非常有才华的球队。接着索尔斯克亚来了，在第一周的训练之后，哈利德希望我们一起踢，所以他把我、索尔斯克亚和桑德国特组合在了一起。在那支球队中担任四号前锋一定是一场噩梦，因为他从来得不到任何机会，每场比赛甚至每堂训练课都是我们三个打三前锋，因为我们的教练非常确定这个组合是可行的。在刚开始这么训练时，我们也花了一些时间才取得成效。我想如果换个教练，也许我们的组合就不会成功了。他心里坚信我们一定可以。索尔斯克亚在莫尔德时就拥有了此后他效力曼联时相同的品质，他绝对是在确保他的第一脚触球就把球放在正确位置这方面做得最好的人。他从小就被教导如何控好球，和他踢球是一件非常容易踢到一块去的事情，因为我只要把球传给他，他就会很快的把球控住，然后他既可以把球给到对方防线身后的我，也可以给到对方防线空当的其他前锋，甚至他自己都可以来上一脚。他做这些总是那么迅雷不及掩耳，你看他为曼联打进了很多进球都源自于对于皮球的控制，控住皮球后他把球打入球门的上角，速度飞快，射门精准。我认为能够很好的控球并且左右脚都能射门，成就了他的职业生涯，也让他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前锋。
索尔斯克亚能够踢不同的位置，为莫尔德提供了不同的选择，也证明了他的适应能力。
然后当然，当你们不断的踢下去，化学反应开始发生了。
斯塔夫勒姆说，
我们所有人都更有信心了。赛季初我们就信心爆棚，我们一直赢球，索尔斯克亚一直进球，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员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们的首发一般是奥莱踢中锋，我和桑德国特在他的两边，但在比赛中我们也经常会换位，所以奥莱可以突然变成边锋，而我可以变成中锋。
索尔斯克亚陶醉于莫尔德的热血风格，但球队在防守方面可能因此受到了影响，有时可能会一团糟，因为我们一直在进攻。哈雷德说，我们的后防线总是有一个很大的缺口。主场对阵特罗姆瑟的0-7惨败让球队陷入了低谷，特罗姆瑟最终排名第六，落后莫尔德9分，而莫尔德对冠军的冲击也就此宣告失败。在开局的6连胜之后，他们在接下来的赛季最多取得2连胜，尽管索尔斯克亚和球队的排名从未低于第二名，然而这也是莫尔德的最终排名了，距离冠军罗森伯格有着15分的差距，这也是这支来自特隆霍姆的球队13连冠中的第四个冠军。
哈雷德说，更好的球队利用了我们的不足， 那年我们排名第二，未能夺冠，但我喜欢我们的工作方式。我们的球队平均年龄只有22岁，精力充沛，快乐踢球。小伙子们不断的踢，不断的跑，有时他们也会犯错误，但当你还年轻时，这并不要紧。那个赛季我们的三叉戟一共打进了49球，而奥莱就进了其中的20个。
尽管冲击冠军失败，但索尔斯克亚和他的伙伴们还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亚特说，赛季结束时，莫尔德落后榜首有些距离，但在上半赛季，莫尔德踢出了令人着迷的足球。
莫尔德在26轮挪威超级联赛中取得了14场胜利，尽管也输了7场，但他们进了60个球。索尔斯克亚进了其中的1/3，这也使他成为第一个在挪威顶级联赛中打进20球的莫尔德球员。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精英级别的首秀赛季。他还在挪威杯第一轮4-0大胜的比赛中梅开二度。1995年8月10日，在他的欧战首秀欧洲优胜者杯中，他在第85分钟扳平比分，帮助球队1-1战平白俄罗斯的明斯克迪纳摩队，然后在第一轮资格赛次回合主场2-1获胜的比赛中又为球队首开纪录。接下来的一个月，在第一轮2-3不敌巴黎圣日耳曼的比赛中，他再次取得进球。索尔斯克亚火热的进球状态惊动了整个欧洲大陆的球探，其中有来自德国汉堡的和意大利卡利亚里的，也有来自英格兰的。史蒂夫·佩里曼接手了位于挪威南海岸克里斯蒂安桑的斯达队，他很快就在挪威的足球集锦节目中发现了索尔斯克亚，并将其报告给了托特纳姆热刺队的约翰·门库尔。在热刺对索尔斯克亚的兴趣正式结束的2周后，索尔斯克亚在莫尔德的第一个赛季结束了。他各项赛事出场34次，打进29球，是一个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而 3S 组合总共打入了59球。这位来自克里斯蒂安松的街头球员成功在挪威顶级联赛站稳了脚跟。索尔斯克亚在他的第一个赛季就成为了挪超联赛的同靴。那他持续取得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呢？哈雷德很清楚，索尔斯克亚是一个敏锐的听众，并且极其专注于学习和改进。 我认为他所做的和他后来的职业生涯中所做的一样，他会把我们在莫尔德做的训练记成笔记，我们练了什么，什么时候练的。训练结束后他也会自己加练，他给他的加练还排了时间表，会在门柱边上放上一个圆锥体，并对准他们射门，他想要在这些地方进球。当他转会去往曼联，那真是太棒了，因为他的细致和他的工作方式得到了回报，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如此的精确，这塑造了他成为怎样一名球员和怎样一名教练。他非常注重细节，正如他所说的，小细节可以决定射门是否进球，是飞过横梁还是偏出门外。他在工作中非常的坚定，当我执教他时，他说只要你把球射到门框里，他总是会进的。他在射门时从不失手，每个球员都可以从任何地方起脚射门，但奥莱在这方面是如此的准确，这让我印象深刻，因为他还如此的年轻，这是使他真正优秀的原因，他拥有如此独特的品质。
执教索尔斯克亚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他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独特的人，因为他完全就是你想要的球员的样子。
哈雷德说，
他会向你提问，他总是想知道球队的情况，会坐下来研究比赛中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那时候我们没有今天这样先进的设备，所以你必须来回倒退和快进录像带来看他是如何完成终结的，看他的准确性，看他的技术动作或者动作节奏，诸如此类。
这更证明了索尔斯克亚的内在动力，一种能充分兑现天赋的 X 因素。索尔斯克亚要成为最好球员的决心始于他还是在学校操场上奔跑的孩子时，和他还是在克劳森宁根打磨技术的小球员时。当这些为他带来了转会莫尔德的机会后，他变得更加的雄心勃勃和努力追求卓越。之后的一个赛季，索尔斯克亚依然势不可挡。1996年他在挪超的16次出场中收获了11粒进球，联赛首轮8-0击败莫斯队的比赛中，他就上演了帽子戏法。比亚特说， 你看着索尔斯克亚，觉得他是个天生的终结者，有时是他让他的很多进球看起来很轻松，但我认为其实并不轻松，你得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方。在联赛中只有16次出场，是因为在赛季过半后发生了一件事。6月2日，索尔斯克亚身披挪威队的战袍对阵阿塞拜疆，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表现。这是他在成年国家队的首秀，要不是实际发生了的话，那这一刻可能会被当作是他所出演的老套好莱坞剧情。在奥斯陆的乌勒瓦尔球场，大约有14012人观看了这场比赛，其中包括基姆·瑞安，他是曼联主教练弗格森的助理教练。瑞安在那里考察罗尼·杨森，当时他在土耳其的贝西科塔斯效力。但是曼联的助理教练来了，索尔斯克亚也站了出来，他在世界杯预选赛5-0击败阿塞拜疆的比赛中为阿尔森的球队打入两球。索尔斯克亚的表现再一次让自己变得光彩夺目，特别是他的第一个进球是一记美妙的凌空抽射，超凡脱俗，精彩绝伦。阿尔森的阵容很强大，包括了亨宁伯格和杨森，后来他去了曼联。施蒂格、英格、布约内比，他后来去了利物浦。老哈兰德，他后来去了曼城。奥伊温德、莱昂哈德森，他后来也去了利物浦。和佩特鲁迪，1995年挪威足球先生利姆斯特罗姆队的中场球员斯塔勒·索尔巴肯在第8分钟就已经为球队首开纪录。37分钟后，皮球传向了阿塞拜疆禁区里的索尔斯克亚。11号索尔斯克亚先是优雅地用胸部控球，然后他在倒地过程中用左脚射门，把皮球从阿塞拜疆门将亚历山大·日德科夫的右侧送入了网窝。这个球是索尔斯克亚的经典之作，把球踢到了横梁内侧和门柱的内侧，这是他从小就开始练习的技巧。当索尔斯克亚在奥斯陆的阳光下转身迎接他欢呼雀跃的队友时，他的庆祝动作表现得相当淡定。这是他为挪威队打入的23个进球中的第3个，而第4个进球也在本场比赛发生。这个进球出现在比赛的最后时刻，正如他在曼联习惯的进球时间段一样。这一次挪威门将弗洛德·格罗达斯的长传球找到了索尔斯克亚，他的左脚再次发威，射门时机恰如其分，他在禁区内的劲射又一次攻破了日德科夫的食指关。瑞安对此印象深刻，并将他刚刚亲眼所见的这位23岁前锋的所有情况告诉了弗格森。曼联不久前刚刚赢得了双冠王，这是他们近3个赛季中第2次单赛季同时夺取英超冠军和足总杯冠军。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对索尔斯克亚来说如梦似幻，他向 Inside United 回忆说，我知道有一个曼联球探在看我的比赛，但我不认为他是来看我的，我认为他是冲着我的一个队友来的。如果曼联要我，我会说是的是的是的，我不可能对曼联说不。哈雷德描述了这笔550万英镑的转会是如何发生的。弗格森的球探瑞安看了阿塞拜疆的比赛之后，弗格森给我打了电话，他以前也这么做过，向我询问挪威球员的情况。他这次给我打电话是关于索尔斯克亚的。就在此之前，奥莱对我说，他的经纪人表示有一些俱乐部对他感兴趣，我记得是意大利的卡利亚里和德国的汉堡。他问我这些俱乐部的情况，我说不要去，你就留在这儿，要有耐心，你留下来。所以弗格森打电话问我奥莱是否能达到曼联的标准，我说是的，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终结者，会是一个越来越好的球员。弗格森听后说好的。我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我当时在阿姆斯特丹考察阿贾克斯的主场阿姆斯特丹竞技场，我们想给莫尔德造一个新球场，当时我正在球场附近溜达，弗格森给我打了电话，我们谈了奥莱。当我从荷兰回来时，奥莱来找我说，教练，曼联怎么样？我说是的，当然好啊，我认为你该去那儿，去吧。那是1996年的夏天，在夏休之前我们没有几场比赛了，我想大概就一场吧。当时我们在联赛中排名第2，奥莱问我如果他进了一个，他是否可以替换下场。我说你必须在比赛后期为我再进个球，我想你留在场上。
所以他打入了本场比赛最后一个进球，我们以5-1获胜。他进球后，我就把他换下来了。8天后，索尔斯克亚与曼联签约，这在足球世界的任何时代都是一笔闪电般的交易。
我的经纪人说，曼联对我印象深刻，并希望在俱乐部主席马丁·爱德华兹去度假之前完成这笔交易。
索尔斯克亚告诉 Inside United， 在这件事情里，莫尔德的老板希尔英格·罗科和比约恩·儒纳·伊尔斯滕这两位挪威最富有的人，在确保他的梦想转会顺利完成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马德斯·罗克斯说，罗科和伊尔斯滕是索尔斯克亚人生和职业生涯中的贵人。当索尔斯克亚要被卖给曼联时，他们不仅同意了，还用他们的私人飞机把他送到了曼彻斯特。从那时起，索尔斯克亚和罗科以及伊尔斯滕之间的关系就变得非同一般了。索尔斯克亚说，他们用飞机把我送到曼彻斯特，因为他们能看出我想去那儿，我永远对此表示感激。在抵达俱乐部完成交易时，有件事明确地表明他在英格兰的足球界仍然默默无闻。我到了老特拉福德，一个导游以为我是去旅游的。索尔斯克亚这样告诉 442 杂志。他一直在说，然后在最后他问我，那么你来这儿是干嘛的？我说我要进去签合同。他对此无言以对，但好在他把他的笔给了我，我用这支笔签了合同。福格森在那个夏天签下了5名球员，除索尔斯克亚之外，还有罗尼·杨森、波波斯基、小克鲁伊夫和范德胡。他当然是其中最不被看好的一个，但哈利德相信索尔斯克亚可以成功。说实话，我唯一担心的其实是他的身体，因为英超联赛的节奏很快。如果只是谈终结能力，这对他来说完全没有问题，因为他会进很多球。我认为他之后的表现源自于福格森对他的用法，他不必成为一个支点，他也真的不是那种类型的球员。他在进攻三区的移动能力和聪明才智让他能够把机会转化为进球。尽管当索尔斯克亚与福格森签约时90年代才刚刚过半，但曼联已经是90年代的英格兰足坛主宰，统治了从1992至93赛季开始的新英超时代。在那个赛季，福格森的球队拥有吉格斯、坎通纳、保罗·因斯、马克修斯和坎切尔斯基。在俱乐部1966-67赛季最后一次联赛夺冠后，终于结束了球队对顶级联赛冠军26年的渴望。之后一个赛季，他们卫冕了联赛冠军，还赢得了足总杯，曼联首次获得双冠王，球队的当家球星变成了罗伊·坚。2年后的1995-96赛季，随着加里内维尔、尼基巴特和大卫贝克汉姆进入了首发11人，以及安迪克尔以700万英镑打破英国转会纪录加盟球队，当索尔斯克亚登陆时，曼联刚刚完成了他们的第二次双冠王。但福格森和他令人震惊的球队还未能获得一个重要的奖杯，那就是欧洲冠军杯。而在1999年5月的一个晚上，索尔斯克亚成为了曼联历史上最戏剧性的90分钟的主角。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